本节目是由远东广播非常制作坊制作，欢迎您收听。
酸甜苦辣咸，
咸酸苦辣甜，
咸咸的，
很酸呐、
啊，好苦啊，
太辣了，
真甜呐、
啊，人生五味瓶。
新乡小站，欢迎各位亲爱的朋友们来到我们的新乡小站，凯川在这里等候大家。那今天我们也再一次请到于丹白牧师。那我们和于牧师呢，在节目当中谈了关于创世纪挪亚出方舟之后的一个故事，讲到了他在栽种的葡萄园喝醉了酒，那韩呢看到了父亲的下体，于是等挪亚酒醒之后呢，他就咒诅他的小儿子，并且呢提到了韩的儿子迦南。挪亚呢是咒诅迦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发生呢？牧师给我们在这里做了非常详细的解释。上一次呢，我们就特别的谈到究竟这个小儿子啊指的是谁，这个来龙去脉啊，牧师分析的非常清楚，还引用了利未记和生命记的经文，让我们大家来真的明白为什么挪亚会咒诅他的小儿子，那小儿子又指的究竟是谁？
挪亚进行说，这小儿子对他所说的，就是指谁啊？小儿子不是指韩，因为韩是不是他小儿子？韩是他第二个儿子，小儿子是亚佛，
小儿子是亚佛，第三儿子。
所以这个是小儿子，为什么他还要说小儿子啊？因为这个小儿子不是指韩，这是迦南，在他太太生孩子的那个系列里头。迦南就是他的小儿子嘛，然后他发觉迦南是儿子韩跟太太生的。
哦，这么说，那实际上就是韩跟他的妈妈生的，也就是乱伦了。
明白吗？所以他清醒 了所以他就咒诅、
他这是连下来的，知道小儿子对他做的事，就说迦南应当受罪。
所以小儿子是指迦南，所以他咒诅迦南、小儿子是指迦南。那这迦南为什么是他小儿子？因为他是淫乱生的，他太太生的第四个儿子。
明白了，
你通
这个通了，这个明白
你通的整个过程就很清楚了。为什么他们这么严重的后退去盖着他父亲下体？你搞清楚，不是他父亲的他的下体，是他妈妈的下体，不能看妈妈下体。谁跟你说的？上帝说的，上帝律法说的。所以什么时候说进方舟以前说的？这里说看就是做，等于你去看在你面前放的就皇帝蟹，你看我只是看了不吃，你有可能吗？你不可能吧，是吧？
看了就把它蒸了。
缸里面游泳的时候，你就试试看，在你面前放的手里头，你不会看了，你把它吃了。这个律法是利未记所说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故事背景过程清楚的时候你就知道了。十七节跟十八节，十七节就说神跟挪亚立了一个约，人类有新的开始。但是挪亚的一个家庭下来马上开始这么肮脏悲惨的开始，是吧？
对，
所以人还是活在罪里头。当然了，挪亚他爱神，他虽然咒诅迦南，但是他仍然的继续的奋斗，守着神给他的那个诫命，继续的要为神做好的见证。我们知道还有一人的一脉存下去，
血脉，
血脉存下去，但是呢罪的一脉还是存在。所以你知道了创世纪啊到第九章里面为什么这样说迦南这个背景呢这么严重呢？因为以色列人领受了律法书之后马上去下来的记载就是吧，他们怎么打进迦南地，
对啊，
把迦南人消灭，是吧？
是，
所以很多的背景呢，所以写创世纪的过程里面就是有这个的原则。
那牧师，那个迦南的人是不是就是迦南的后代啊？
对啊。
哦，就是这样。
所以你说什么韩的儿子是什么古时 埃及是吧，佛跟和迦南、所以圣经的作者要把全地人类 的背景的民族的血脉都让我们知道，特别以色列人他们要打进迦南地，要把迦南人灭了，那为什么把他灭，他们全部要死啊，就是在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挪亚出方舟之后，民族的观念，这所谓那个属神的民族跟离弃神的民族，守着洁净不洁净律法的民族跟没有守住洁净不洁净律法的一脉繁衍出来了，是吧？所以今天的以色列人领受摩西律法书的人，你是有摩西律法的一个后代，是吧？你要怎么样啊？要面对不守神的律法，不要神的约的人那一代，你要跟他们对抗，建立神的国度，建立神的敬拜的生活，要找到神的应许，都是两个不同的罪恶洁净的世代的人，跟守神的约有神的意在世代的人，这两个凡人的人类历史，不是现在你们才有的，不是你们现在离开埃及打进迦南以前才成立的，不是的，你们是在挪亚出方舟的时候已经就存在了，那你们在埃及里面差点就没了，神就拯救你们出来，是吧？就等于拯救挪亚从那个败坏的世代当中出来一样。
那牧师还有一个小疑问，就是那既然是这个迦南是一个不好的，就是说好像代表一个罪恶的一个民族繁衍下来的人类，那为什么在圣经里还特别提到迦南美地，是怎么回事啊？好像我们的概念里迦南还挺好的似的呢。
迦南地都挺当然挺好的，绝对好，非常好，十分好啊。神是把这个应许地，
迦南团，
对啊，
怎么叫迦南这么邪恶？
这个地是赐给神的百姓的，神的子民的嘛。
就这个迦南反而是一个挺美好的词，
对啊。
那可是
迦南地跟迦南民族是两回事
哦，
是吧？所以说神要让这迦南的人呢，在把他们在迦南地里面做了很多很多，做了这个地预备的这么美好的时候，以色列进去说哇，那些葡萄啊很大，什么这农产品很好啊，然后说什么，他说人很大，我们只要他的地，不要那些人，他们这么高大就是能耕作嘛，对，我们教会里面的屯气我们根据地来改名的，伯特利是吧？
伯特利，
伯特利，石安是吧？
西安，
西安呢，就是迦南，我们都用。
对对对。
我不是根据人，假如根据人名呢，大部分是保罗啊、摩西啊。
对对对对。
那些人，他们没有地的，那不是摩西有大地，叫摩西地没有的，对吧？
对对对。
所以呢，一般呢，我们教会团契的名字，假如用地名来改名的话，都会用这几个地名。人名呢不会用迦南的人名的，我们用迦南，迦南谁？迦南是韩的儿子，那
受咒诅的，所以觉得很奇怪。
你说我们屯气有三个屯气，教会也杀了三个屯气啊，就是闪、韩、亚佛。你是哪个屯气？我是韩的，那没有人这样的。
对对对，明白了。
对吧？地就可能有了，地就是根据神的祝福这个地，所以。爱神的人神就给他住在他应许地，不爱神的就算犹大民族以色列民族，神也把他赶到外邦。所以从创世纪里面告诉我们，挪亚出方舟没有错，神给他一个永恒的约，但是有永恒约的人啊，也还要好好的珍惜他的机会，不要说哎呦我们过了一个灭绝的难关了、度过了一个应该死亡的路程了，我们现在安全到达了，我们可以继续做我们自己喜欢的事，不是，罪就是常常着埋伏在我们生活当中，人都是有罪性的啊，原罪的那个人，所以在神的约底下还是要常常的警觉，守着神的律法，守着神的诫命啊，挪亚出方舟美好的开始，但是同时罪没有放过那些神的儿女。 还是缠绕着。
其实在创世纪当中，挪亚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您都已经跟我们讲了。那我们在创世纪当中啊，还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哈，当然都重要，但是其中就比较突出的一个人物就是雅各了。那我也想请牧师呢，就着这个雅各这个人物呢，来跟我们讲一讲神要借着这些人物对我们所说的话。
当然了，我们读创世纪这本书的时候呢，你要读到雅各的生平，你前面不能不去念关于亚伯拉罕跟以撒的故事啊，所以前面的也要自己去看一下，不然的话我这样讲雅各的生平，可能你有很多资料本身是没有的。创世纪二十八章呢第十节要分享雅各的生平呢，我们就集中在雅各离开了家跟雅各回家，离家跟回家两个情节来分享啊。我们来看是创世纪二十八章雅各离开家的经文，记载在二十八章第十节和开始。雅各出了别示巴，向哈兰走去，到了一个地方，因为太阳落了，就在那里住宿，便拾起那地方的一块石头枕在头下，在那里躺卧睡着了，梦见一个梯子立在地上，梯子的头顶着天，有神的使者在梯子上上去下来，耶和华站在梯子以上， 说我是耶和华你主亚伯拉罕的神，也是以撒的神，我要将你现在所躺卧之地赐给你和你的后裔，你的后裔像地上的尘沙那样多，必向东西南北展开，地上万族必因你和你的后裔得福，我也要与你同在，你无论往哪里去，我必保佑你，令你归回这地，从不离弃你，直到我成全了向你所应许的。雅各睡醒了，说：耶和华真的在这里，我竟然不知道，就惧怕说：这地方何等可畏，岂不是别的地，乃是神的殿，也是天的门。下面十八节啊，雅各清早起来，把所整的石头立作柱子，浇油在上面，就给那地方起名叫伯特利。伯特利呢，圣经的和本呢有注解说这是神的殿啊，伯特利就是异音了，直接翻译就是神的殿。但那地方起先名叫路斯。雅各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的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圣经读到这里，内容呢其实就很简单，就是雅各就离开家，然后来到地方累了，睡觉之后就做了一个梦，就在梦里面看到异象，神说要祝福给他，赐给他的最大的祝福就是他后裔像海的尘沙这么多，天上的数不尽的星星那么多。然后雅各醒来发觉，哎呦，原来我睡觉这个地方是神的殿，神就住在这里，天的门，进神的家的门口，有梯子上去，从地上上到天的。然后就许了个愿，就说神，假如你真的保守我的话，平安回来的话，我就所赚到的啊，都给你十分之一啊，你这个地方都是要建立你的殿啊，基本上面是这样。但是呢，整个过程里面呢，你就会问这个问题啊，雅各做了这个梦而已，那这么认真干嘛？那我们常常做梦嘛，是吧？
对啊。
你常常做梦，你不会醒来搞这么多要做的事情吧？许这么多愿吧？那我们要知道，圣经里面讲做梦呢，很多时候记载下来的梦，不是一般普通人睡觉所做的梦。是说的神向人显现在意象里面的，让人知道他的旨意，知道他的指引，其中的一个方法就是神对人，所谓神对人显现的一种方法。当这类的梦呢，那个人在看到神的时候，他醒来呢，在梦里面他不会感觉到好像很模糊的，像是真像是假的这种感觉的，它就是像现实生活里面所看到的事情一样。这个梦呢，就是神用意象方法向雅各显现。那假如你去念十八章，你也看到神在人正常生活当中向亚伯拉罕显现，在那个曼利橡树园的时候，耶和华跟两个使者用人的样貌，是吧，向亚伯拉罕显现，那亚伯拉罕就接待他，请他坐下，替他洗脚，就这样。所以圣经里面记载神向人显现的个案呢，其实不小很多。其中一个神向人显现的方法就是梦当中。那为什么要在梦当中呢？就是假如神要在现实生活里面要跟那个人显现的时候呢，那个表达跟现实生活没办法衔接上。譬如说亚伯拉罕神向他显现是三个人来探访他，那这个容易接受，是吧？在平常生活里面亚伯拉罕看很多人来探访他嘛，是神用的普通人的探访者来看他。 比如说亚伯拉罕献以撒、神要让他停止不要这样做，这神就跟他说话的方法也可能是用人的方法，也可能在一种声音跟亚伯拉罕说。但是呢，这个在梦里面用意象的时候呢比较特殊，就是现实环境啊不能随便找到东西来表达，神就往往是用梦里面的意象。假如你去看但以理书啦，看那个很多旧约里面的约瑟的解梦啦，都有解个案是梦的意象。另外呢，就是当然了，也有把现场的光景大的改变的让你看见的。这仪式结束了，也有神的灵把他提起来，是吧？带他去回到耶路撒冷了。最出名的就是那个启示录了，是吧？神就直接在异象跟约翰显现。那这个圣经里面好几种是神向人显现的异象的方法。雅各呢，在梦里面看到这个异象，对他来说不是一个梦，是实质真实的神向的显现。好了，我们从经文的开始来每一步的去观察雅各生平啊，在这个时候对他来说经历的最重要的是什么。首先呢，我们刚才念的时候的雅各出了别示巴，别示巴就是雅各跟他爸爸妈妈生活的地方呢。基本上面呢，他的爸爸妈妈以撒跟他妈妈利百加呢，他们生活在别示巴附近。再念下去了，我们后来知道当以撒离开世界的时候呢，他住在那个希伯伦这个地方。别示巴跟希伯伦基本上是很接近的城市，所以我们推断他们大概住在了两城市中当中游牧民族嘛生活的地带。好了，雅各离开别示巴呢，就向哈兰走去。前面告诉我们雅各为什么离开别示巴呢，大家知道了，雅各听他的妈妈话就骗了他爸爸。爸爸以为雅各就是大儿子以扫，就为雅各祝福，就把长子的祝福就给了雅各。那但是很奇怪，我们读圣经的人呢、有时候莫名其妙，那他骗你的嘛，你祝福就应该不算了，是吧？
对啊。
但是呢，当以扫回来呢，知道他的弟弟啊骗了他父亲，把祝福骗过去了，以扫就大哭了啊，然后问爸爸说：“爸爸，有机会给我吗？再重新再来吗？”爸爸说：“不行啦，我跟他祝福了，给了他了。那假如今天我们就会说，爸爸，你不搞错啊？你刚嘴巴说而已嘛，你就说我收回，我收回，嘴巴说祝福给他就给他，这么有力量，我收回就可以啊。圣旨下去，圣旨能改不能改啊？
能改吧。”
不能改，但是能改的是谁啊？
皇帝，他不在
皇帝是吧？圣旨下去，圣旨不能改，是你们不能改是吧？发圣旨，让皇帝要收回，所谓收回
圣命，
圣命嘛是吧？收回他圣旨可以的吧？皇帝、
收回
说什么说？圣旨下去之后，皇帝后悔了，就可以找人追，但是追不及的话，圣旨改不了。是吧，那个人都跟着那个颁布圣旨那个钦差去实现的嘛。现在雅各还没走嘛，那爸爸得抓他回来，按着手说收回来收回来，对吧？那是以扫说啊不能了，给了他了，所以以扫就哭了，然后发了一个很
毒誓
说我爸爸离开世界之后呢，守孝之后呢，我就把我弟弟杀了，那就说了这句话。以扫觉得他爸爸把长子祝福给了雅各、用今天的人的观念来说呢，这个很奇怪的。我要说就说，为什么以扫这么紧张说我讲了收不回来。
是呀，牧师在这儿觉得特别的奇怪。不过我们今天的时间不多了，这个问题留待我们下一次请您再来跟我们分享。
Thank you. 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你们收听我们远东广播公司非常制作坊的节目。如果你想跟我们分享信仰上的问题，或是你需要节目的光碟，请与我们联络。我们所有的节目费用都是由弟兄姐妹奉献支持的，也希望你能够参与帮助我们的需要。我们的联络电话是604-717-8369，你也可以上网重听我们的节目，网址是 www.febccanada.com。